马太十三章，撒种的比喻之后，从十节开始，我们今天重点讲的部分，十节到十七节。马太十三章十节到十七节，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和您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这话语。当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的眼是瞎的，我们的耳是聋的，但是我们心里说，主啊，我愿意明白，求您照着我们的心愿，照着我们的心来指教我们，来赐福给我们尤其这属灵的祝福，父啊，我们愿意明白，因为这里面有生命，父啊，谢谢您，求您帮助我们下午的时间让我们在您的话语里一天一天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十三章十节开始，十三章十节，我们上一次呢读了十节到十七节哈，我们今天再读一遍，因为这一段呢非常的重要，这一段有很大的争议哈，甚至在很多不同的基督教会里面，对这些经文的解法都产生了很多的争议，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这就是牵涉到所谓的预定论了。我相信在基督里待了一段时间的人都听过这个词啊，预定论。所以到底预定论是什么意思，神到底预定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盼望呢，我们通过这一段以及我们回到旧约再解一些经文啊，能够我们主要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盼望能解释清楚。那我们先从十节读到十七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时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时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异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阿门。我们停在这儿，这里这一段呢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六章的话语哈，九节和十节。那这一段的话我们初一看呢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神不希望这些人看见听见呢，对吧？他甚至说免得恐怕眼睛看见哈，耳朵听见，我就医治他们。这神不是特别愿意医治我们吗？那为什么在这里又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呢？那我先讲一种的教会的解法啊，这个是有问题的他们说呢，神的拣选呢，人的得救是全然出乎神的拣选，那神拣选了一部分人，遗弃了一部分人啊，就能解释这个经文了，对吧？就是比如说那在座的啊，神都看得很好，你是好人啊，都选了你那街上走过那个人，那坏人，神就把他丢了。那这个呢，能很好的解释这些经文，能很好的去印证，对吧？的确，你看神就这么说的嘛。有些人我就不想啊，像你这样的，你就不想让你得救啊。对，神可能是会这么来解释哈。但这个有一个问题，这问题在哪呢？因为圣经在其他的经文呢，也反复提出来，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说你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没有加条件，没有说信同时呢也是神选的，觉得你很好的，在这一个池子里的啊才是，没有的。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就你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样的经文是满了，新约里到处都是。那这个没有办法去平衡，对吧？你没办法说你用这个解释啊，这个经文通了啊，那个经文矛盾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圣经是不会矛盾的。当你用一个解释方法发现矛盾了，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这个解释出了问题，里面有你自己的私意在里面，并不是神的本意。所以今天我们要一开始要解释清楚的，就是一个最大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点，叫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啊，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它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啊？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碰到的是到底是因为他定的，还是因为我自己自由意志来的。所以我们上次呢其实讲了一半了啊，我们用过以赛亚书的经文，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些都是。那今天呢我们要先回到一个地方，我们来用一个很大的故事来解释这段经文就很清楚了。因为呢这段经文和另外一个一处的经文一样哈，都引起了很大争议。那一处呢更有名哈，那一处叫什么呢？叫神使法老心刚硬。啊，几乎每一个我碰到的在主里走了一段时间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每一个哈，几乎是。前一阵我还碰到一个姊妹，也是信主一段时间，上完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使法老心刚硬呢？啊，好像法老挺冤的哈，这个上帝为了要救他的孩子，让法老心那么硬，最后还以色列埃及遭了那么多灾哈。所以神使法老心刚硬呢，跟这边也是一样啊。那上帝说，那他们这个眼睛油蒙了心，那他们回转我就救他们，那让他们油蒙了心挺好的。那这个就觉得是上帝让他心刚硬了，所以不能怪我。所以这些经文呢都会被用来某一种的神学啊，某一种的 theology 来证明，哎，人的失丧责任也在神。我再说一遍啊，这会用来证明什么样的经文呢？就是撒旦很坏的，撒旦也会用圣经来试探你的。我们回去看耶稣的三次试探里面，有一次撒旦是用经文来的，其他两次什么？一次是吃的，那叫肉体的情欲；一次是带到山顶上让他看万国的荣华，那叫眼目的情欲；还有一次直接把他带到殿顶上说你跳下去，用了一句经文，说神会差使者拖住你的脚跟，诗篇的一句经文。这是今生的骄傲。撒旦是用经文来迷惑你的时候，这种迷惑是最大的。这就是今天像上周我去跟几个朋友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上来就是问了很多宗教的问题。那就为什么进了很多教会讲的教义都不一样呢？一些人这么讲，一些人那么讲，进去人就糊涂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形？假设是你在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最希望直接打敌人的司令部啊？撒旦要来攻击神，那最容易攻击的是什么？神的基础神学和教义，把这个改了，你全都整个房都塌了，对吧？假设你今天相信上帝就是会选一部分人然后丢一部分人，如果你至死都这么相信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大了。这个问题呢会让你根本不需要去看自己的罪，对不对？因为我失丧反正也是他的责任，对吧？就相当于我在地上是我倒霉嘛，这个是宿命论来的，这个和很多宗教的轮回和宿命都是一条线上来的，这个思想的，对吧？就是你反正这辈子那么倒霉，反正你上一辈子做了啥不该做的事情啊，所以你这辈子多做点，所以这些都会带你到宗教。宗教的特点就是让你关注行为，不关注你自己的里面的心，不关注你该对神所做的所负的责任。所以这些呢都不是神的本意。所以这些的经文我们要今天要正解这些经文，你一定要正视这些经文，不要绕。神是说过他要使法老心刚硬，神也的确在这里讲了这些经文，否则的话哈，有一天你进到那个某种持这个教义的，他会把这圣经翻开来，然后你没话说，他会翻到几处。因为这些经文出现的，我刚只是简单举两个啊，还有是这样，像扫罗那个从耶和华那来的恶魔，这可是原文的啊。扫罗就是开始发疯了啊，圣经说呢从耶和华那来的恶魔使扫罗怎么样，这全都是圣经的原文。所以我们不能躲这些经文，大家能理会吗？ 躲对你的没有帮助在哪呢？你终归有一天会碰到这样的试探。你碰到什么试探呢？你路上碰到一人说我也信主，哎，你说弟兄很好很好，信主我们谈一下，然后他翻开来跟你说，你全是失丧的人，全是被预定的，然后给你好，然后给你翻经文 ABCDE， 弄出个三五处经文来，然后就傻了，你说对呀，然后你开始怀疑了。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第三个撒旦给耶稣的试探。哎，你跳下去啊，上帝会拖住你脚跟。耶稣心想，哎，对呀，有这个经文呢，那我跳一下试试。你会看见耶稣用什么回他的？用另一处经文回他的。耶稣说什么？不要试探主你的神，单要敬拜主，不要试探主你的神。所以他说你要跳下去，他用的经文，你回他还是用的经文。所以我们要今天要解好这个，我们要回到神真正最初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的本意是什么？就是神使法老心刚硬。我们一定要回到十灾上，所以我们今天把十灾仔仔细细讲一遍，你就知道神使法老心刚硬，他在做什么事情。好，我们回到出埃及记哈。出埃及记的七章哈，出埃及记七章。出埃及记七章开始呢，上帝一共行了十个神迹，或者说叫十灾。在这十灾里呢，以色列人呢最终得着了救赎，但是埃及人呢却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开始分开了。有的越来越硬，比如说像法老，有的就开始谦卑了，比如说法老的一部分臣仆。所以十灾哈，既救了以色列人，也救了埃及人，这点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呢，上帝就是准备来刑罚埃及人的。如果是这样的，这个没有办法去解释。解释什么呢？上帝没有必要那么麻烦。神难道没有能力一下把法老都给消灭了，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吗？神充足的能力，完全可以。神为什么要那么轻的开始，从水变成血开始？所以这十灾呢，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不会一个一个去读哈，因为太长了。整个从七章一直到十一章哈，整整四章的内容都在讲十灾。我们就总结一下，我相信大家就算不怎么读圣经的，这一段应该读过，因为像小说一样，像故事一样好好读的，内容都知道。我就总结一下特点哈，十灾里面呢，它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从小到大。第一个是什么？水变血，对不对？最后是什么？每家死了个长子。哪一个重要？已经不言而喻了啊！从小到大。第二个特点呢，神每次都有教导，都有警告。就他不是说呢，就是比如说我就是要惩罚你、审判你呢，我没有必要每打你一下，问你要不要悔改啊？对不对？这个没有必要的。如果我就是要审判你，我一起把你灭了就行了。洪水就是完全的审判，所以神的教导在洪水之前，等会我们讲完这十灾，我们又回到前面十代人哈，在洪水之前也是一样的，神也是不停的教导，不停的教导，直到最后洪水。所以洪水的属灵意义啊，和这个第十灾长子的那个性质是很像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的也把旧约的这个比喻的意义要解开，就相当于圣经呢，全是隐藏在里面的，它就是用比喻来告诉我们真理的。所以我们讲到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讲比喻呢，可以把神的留下的那几个比喻解开，但是呢，更多的更有意义的是，我们要用好这个方式，就是我们读经呢，要看见神藏在经文里的意思。比如说十代人啊，从亚当到挪亚，那他是在讲什么？这里十灾从血到这个长子死了，他在讲什么？一个道理，神每一灾之后 都教导人。教导谁呢？教导埃及人。教导的信息是什么呢？谦卑吧，何必灭亡呢？悔改吧，难道我没有能力行更大的审判吗？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过程中，法老的心越变越硬，而一部分臣仆的心开始谦卑了。这叫神使法老心刚硬。神若不这么安排呢，法老的心不会越变越硬。大家能明白吗？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法老每一次哈、啊，他第二次比第一次心更硬，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大家去看这个特点哈、啊，比如说第一次这个雪灾的时候啊，就水变成雪的时候呢，法老的特点是什么？法老特点是完全不在乎啊。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看这十灾哈、啊。第一个部分就前三灾是什么呢？雪、青蛙和跳蚤和狮子，这三灾会有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它都是英文叫 annoying 什么呢？就是闹心呐、啊，就是我们中文讲闹，就是你不真的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损失，因为你的水变成雪呢，这边上面讲了一个很清楚，你可以挖地里面的水喝。我们看一下这个。24节，埃及人都在什么河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不能喝河里的水，他不是没水喝，就是叫什么 annoying， 闹心。闹心什么？是河里的水不能喝怎么办？就挖井去、然后呢院子里全是青蛙，搞得很臭，叫很闹心。身上哎呀很痒，全是跳蚤，很闹心。看见没有，神带领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神给我们的环境啊是偶然产生的，全是神用绳子量了又量，比了又比，恰恰好适合你的。然后我们在环境里只有一个责任，谦卑的回应。因为你若不谦卑回应，这个环境一定会带来后果。这个后果呢是由轻到重的，最轻的是什么呢？ annoying， 就闹心啊。你会发现哎，这个生意怎么做不顺，然后又开始要多做点努力，或者我小孩要读书，我怎么也考不过去，我要多做点努力。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神在你边上摇铃了。这个铃声啊，最大的铃声就是最后了，最小的铃声最前。小的铃声就是闹心啊，哗，家里来了很多青蛙啊，这不是说什么偶然的事情啊，神安排好的，要你什么？谦卑。但你会发现呢，法老的臣仆也不谦卑，对不对？也不谦卑。我们等会往下看哈、啊。然后到第四灾，到开始苍蝇了哈、啊。4到6又是一组，这一组是什么呢？苍蝇、牲畜和身上长疮。这一组有个特点哈、啊，它就不是闹心了，不是 annoying 了，它是 hurt。hurt 什么呢？ hurt 你的，注意是 hurt 啊，不是 fatal 啊。hurt 是什么？是伤害，不是致命。伤害是什么呢？比方说你丢了点钱，这叫伤害。苍蝇上来会怎么样？东西都臭了，你挡都挡不住啊。你家炒了菜没法吃了，是不是？太太正在这炒菜，炒着着呼，一堆苍蝇上来，没法吃了。生疮怎么样？疼啊。牲畜死了怎么样？心痛啊，就像你钱没了，钱没了啊。这是第二层次的啊，又摇铃，这个比前面那个铃声要响了，要响了。这就六个了哈、啊、所以6天让大家想起什么？神造万物加人用了6天，这是神在做工，神在做工。第7天神怎么样？神安息了。安息的时候是神恩典最大的时候，所以第7灾是神显明他巨大恩典的时候。我们看第7灾是什么？就是包灾。包灾有个特点哈、啊，包灾神讲的话哈、啊，我们今天重点看一下包灾哈、啊， 神就把他的道理全讲给你听。他说十五节，九章十五节哈，那个出埃及记九章十五节，他说我若伸手啊，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我早就从地上除灭你们了。清楚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神好像在这显不出他能力一样，只能一点一点来。不是的，他说我早就把你们除灭了。他后面紧接着说呢，其实我要叫你存立，是要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十七节，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自高就是什么？骄傲嘛。所以神在这讲得很清楚，你要怎么样？你要谦卑啊，你要让他们去啊。然后他十八节哈，到明天约到这个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来，自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好，十九节重要的来了，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的所有怎么样催进来，凡不做的就必死。十九节哈，我省略读的，这个话讲了一个什么意思？你要相信我的话，不相信的就必死。清楚哈，神巨大的恩典显明什么？给你一条路，你选择相信的就得生命，选择拒绝的就必死。所以你觉得上帝是在惩罚埃及人吗？不是的，上帝是要他谦卑。你觉得上帝是他让法老心刚硬的吗？不是的，他给的环境是要法老谦卑的。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二十节很有意思，这时候法老的臣仆有得救了。法老的臣仆中怎么样啊？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他们做了一个反应。他们干什么？他们让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他不听法老的，我听上帝的。这个就救命啊，救了他们的命。然后但是二十一节，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就是救恩了，这就是福音了。大家能看明白是吧？跟今天的福音一样的，这就是比喻。这就在神就在讲福音，福音不是从耶稣来了以后才有，从一开始就有的。早到出埃及，再早到上帝跟该隐和亚伯讲你该献什么，就已经有了。你是听我的，你还是听你自己的？我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要是相信我呢，就做一个动作，你一点都不损失什么。什么动作？你回去待在家里吧。就像今天你要信主，你要付上什么代价？你是要出家吗？你是要把你钱财都捐掉吗？你是要不能结婚吗？都不是。你会饿肚子吗？都不会。你要谦卑，你说主啊，我错了，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愿意相信你的话，我愿意接受救恩，不就是一样的吗？这里进的是一个有形的房间，是法老臣仆自己的房子，我们现在进了一个什么属灵的房间，就是基督耶稣里面。我进去，我愿意进去，我或者什么呀，我不把这话放在心上，这是鬼扯，我不信，我就牲畜和人我留在田间，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二十二节以后哈，到二十四节，那时包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击打了打坏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神已经开始分别为圣了，看见吗？然后还有没有打的哈，就是那些往下看哈，到二十四到三十一节，那时麻和大麦被包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什么？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好，我来问大家一句，这可能吗？这是精确制导导弹，精确制导，非常精确。你有本事，你站在高楼，你就扔，你拿自己拿个冰雹 你拿个包子，你站到十楼啊，不要站到天上飞机上，你就站到十楼，你往下，底下有个大麦，有个小麦，你能就打着大麦不打小麦吗？你或者两个都打不着，没错吧？今天就算美国这个武器最厉害的，它能精确到小麦大麦这么精确吗？都做不到的。我们的神是这样的，那个他说你索多玛城出来的时候，他让罗德一家不准回头看，罗德妻子就是不听，一回头看呢，这时候精确之岛的岩柱来，岩球，天上有个岩球，啪一把就打在他身上，他就变成个岩柱。因为天上往下下包子和岩球啊，砰一下，他为什么会变一个岩柱？就是那个球那下就打在他身上。所以神让你出门就一个雷就砸你头上是完全可以的啊！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个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两个原因哈、啊，他要显明他的恩典，同时也显明他的能力，让你谦卑。如果你是一个会去思考神作为的人，你会怎么样？你说这不得了啊，太厉害了，我家的小麦一点事儿没有，我家的大麦就完蛋了。神为什么这个时候显明的这是第七灾还是恩典呢？因为没有绝收嘛。
我忍不住又提一个问题、
你说
那你填这些瘟疫啊，包括天花，后来有了疫苗，那就从此天花灭绝了。还有现在的转基因食品，它可以把比较容易得蝗虫的部分基因给它去掉，它从此，那这个怎么理解恩典？
你知道神在后面哈、显明的时候，第八灾开始，他就是审判了。但是呢，他所有审判的时间，包括他行刑罚的时间呢，他都是有一个时间限度的。他一定会用后面的恩典呢，来结束前面的审判。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没有错。人呢，到最后呢，一定会经历审判的。经历审判呢，结局，真正的审判啊，是一定会带来死亡的。所以你看到第七灾的时候啊，神并没有给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大麦虽然没了，小麦还在。从第八灾开始，就是毁灭性的。蝗灾是第八灾，蝗灾上来的时候啊，是吃绝的。吃绝了，所有埃及地的绿色全部不见了。当然了，这里我插一句啊，这十灾全部是针对埃及的十个偶像的啊。神有很多条线在做这个教导，这个不是今天我们要去讲的。因为埃及拜各种东西，埃及拜太阳神，所以第九灾就是太阳没了，三天黑暗。所以神是同时也让埃及看见他们所拜的啥都不是，什么都救不了他。埃及拜青蛙，夸青蛙上来，你看，所以他的农业好像是他的农业神哈、就是青蛙好像是，我具体没有查考过啊，但是他是拜太阳神的，所以有三天的黑暗。但是从第八灾开始，神是在行审判之事了。我们同样做一个对比，你就能明白了。在前面十代人，挪亚开始，一直到第十代的。亚当开始到第十代的挪亚，第七代是谁呀、想一想，
那个
以诺啊，大家去查哈，第七代是以诺。以诺有个什么特点啊？以诺与神同行就被神取走了，这是可能全地最大的见证。他活了300多年，365年，一年算一天，365年他就被神取走。我来问你啊，假设我们在当中有一个我们特别熟的一个人，最后他被神取走了，我会怎么样？我谦卑，我悔改，是不是一样的道理？还有会怎么样？你会默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听。所以从第八代是谁啊？马土萨拉。从第八代开始审判就是倒计时了。为什么呢？因为马土萨拉的名字翻译过来就叫他死了就必成就， 所以马土撒拉死的那一年洪水来的。所以神什么时候倒计时？从第八灾开始，他就绝了一切的粮食了。即便这样，你还可以悔改。这个时候的悔改啊，你看整个圣经旧约里讲的全都是这个道理。以色列人在马拿西王之前，上帝的信息都是什么？都是你们要悔改，回转，我就祝福你们。在马拿西王之后哈、啊，上帝说你们要投降，他差了耶利米来，耶利米告诉他什么？你投降谁？投降那个巴比伦王。哎，信息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神的审判已经倒计时了，大家能理解吗？以色列必灭亡。
哦，所以你赶紧投降。
所以神保护你的方式是你投降了以后，我在巴比伦地保护你啊。
嗯，保护
他。神什么样的方式都能够救你，你今天要判死刑了，今天早晨还可以得救。我今天早上跟耶稣挂在一起，我这三个小时听一篇道还能得救，只要还有最后一口气都不晚，这就是神的恩典。但是呢，我们的人的心呢，有的时候会硬到一个程度，我不死个长子啊，我不能得救，很悲哀。我自己不死，我快死了，我不能得救，神知道，所以神要给你这个环境，他让你啊一直走到最后一步，为的是什么？让你得救啊！这叫神使，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神让这个环境呢出现如此多的灾难，目的是什么？让当中一部分心特别硬的人还有机会得救。得救的方式呢？谦卑。为什么呢？我们再往下看，看第八灾的时候，看蝗灾，十章的七节哈、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什么？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吧，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看见吗？法老的臣仆里都有传福音的了。对呀，这就是传福音啊！赶紧悔改嘛，就是传福音啊！什么叫福音？悔改接受基督就叫福音。这就叫福音。福音传福音并不是告诉你信了主以后那些奥秘，这个不叫传福音，这叫讲神学。大家能明白吗？传福音只有一件事情，悔改得救。不要再心硬了，不要脖子那么硬，赶紧谦卑，这叫传福音。所以法老的臣仆在这里其实已经显明了什么？他不但有人得救了，他甚至在他的臣民里面，他会跟法老这么讲，你猜他会怎么样？他都敢跟法老讲啊！法老是谁啊？法老是皇帝啊！你敢跑到朱元璋面前说，哎，你这么做不行，你不怕他剥你的皮啊？对不对？我都敢跟朱元璋说，我不敢跟老关说。那我们是平级的嘛，他是我朋友嘛，我肯定早就跟他讲，是不是？我肯定跟他说，你看包灾的时候我就牛都进来了，你看我一点事没有啊，我的臣仆一个都没死啊，我的仆人家里的奴仆一个都没死啊，你们要信呐、啊、我会不会这么讲？我就是见证来、啊、我谦卑了，我就叫他谦卑。为什么？他是我朋友啊，他是我弟兄啊，他是我同事啊，那我就想让他们谦卑啊，以至于到一个程度我都跟我老板去讲，对不对？我说你不要再去，不要再折腾了，我杀头都不怕了。你知道为什么呢？当我第一次接受了神的话语之后，我眼睛就开了，我就知道神后面的话啊，我全看得懂。然后我们现在切换一个频道来看法老这颗心。法老这颗心呢，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很有意思的。你会看见他有个什么特点呢？他也求的。他求什么？哎，你别再来了，别再来了！我同意，我同意啊，我同意。 他说了好几次的。
嗯，
这就解释了神为什么要用比喻，神为什么说免得他们回转我就医治他们。因为人的心啊，他真心从里面接受和在环境里他被迫接受，他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状态。大家能明白人的心的诡诈到一个程度哈、啊？其实呢，我只是不愿意接受罪的后果，但是呢，我不愿意悔改。这种人非常多。我只是想跟神说呢，你不要让我临到罪的后果，但是悔改这件事情呢，咱慢慢商量，啊、咱呢好说啊。其实我并不是真的想悔改，但这个罪的后果太难受了。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哈、啊，法老最先开始服软是什么时候呢？苍蝇就开始了，啊。25节8章啊，很有意思的是啊，那个在第八节哈、啊，8章的8节啊，在青蛙开始呢，在 annoying 的灾里面呢，法老就招了摩西和亚伦来说，请你求耶和华，8章8节哈、啊，出埃及记。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好，我现在把这句话抽出来一看，像不像一个决志祷告啊？像的啊，对不对？所以决志祷告不等于他真的得救了。所以大家不要看表象哈、啊，我可以做了决志祷告，我也可以受洗了，但是我没有得救。法老同学就是这样的。你求耶和华，我也求，求他怎么样？使这青蛙离开我的命，我容你们去祭祀耶和华。你说的我都答应。但是法老心是这样想的吗？不是这样想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正是因为我们的人里面的败坏啊，会是这样的，所以神只能这么安排。神只能用比喻。神只能让环境呢一点一点的带着我们谦卑啊，他不能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因为我们里面太败坏了。我们败坏的心体现在哪呢？其实我就是跟法老一样的，就只要呢这个灾呢稍微松一点呢，我就不想回答。就是我的心被罪抓住如此之深啊，就像呢比方说我打游戏，我太喜欢打了，打到一个程度呢，眼视力特别糟糕，都快瞎了，啊，这个脖子就僵了。你猜我会怎么样？我会去看医生。然后我看医生啊，对，你拿一下这个东西啊，不要紧，我们继续。就是，所以你会看见，我们的心被罪抓住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服软，但这个服软有个特点，我只想拿走罪的后果在我身上的影响。我就用打游戏这个例子来说，就是我到一个程度呢，我可能脖子真的动不了，我的手都抬不起来了，这时候我会去看医生。但是我看医生我不会说，哎呀对不起啊，我真的是打游戏太败坏了，我真不该打游戏，我不会这么讲的。我会说你帮我治一下好不好，我就捏一下啊。然后你会看见呢，我还有一个心，就是越快越好，
我好下去，
对不对？如果他说我要针灸3个月，哎，这个不行，我换一下。这他说我在我脚上的穴位弄一下就好了。你注意到这个特点没有？就是我们人在罪里，我特别想快快的，我特别想快快的就把这罪的后果挪走。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因为我是骄傲的， 所以我什么话都敢说，我什么话都肯说，因为我不怕撒谎，我甚至我的心如何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说什么？你会说你要神的祝福可以，你必须要相信他，你一定会说什么？我相信，我相信，信，我信。你还要做绝志祷告，做做做做祷告，什么祷告都做，还要受洗，洗洗洗洗三次都行。我告诉你，我告诉大家啊，这不叫得救啊，这叫法老在这个灾里他实在太难受了，他想快快的过去，他想快快的过去。等会我们会讲啊，这个灾过去了以后他心会更硬一次，他心会更硬一次。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哈，反而让他更骄傲了。哎，没事嘛，我想一想，你想一想，假设是我，咱不说别人，就说我家，我很喜欢打游戏，我打打打打打打的脖子也不能动了，脑袋疼，哎呀，这个眼睛都快瞎了。最后呢，我觉得哎不行，这次我一定不能再打了，再打就废了。然后就医生呢，我说这好说歹说，帮我救一下。然后医生妙手回春，老厉害了啊，给我掐在你的脖子上掐两下，第二天就好了。你猜我会怎么样？这事儿没事儿，我下次继续掐两下就行了。我以前只是白天打，我现在晚上都可以打。我大不了下次治两天嘛，这次一天，对不对？下次加掐三下嘛，是吧？没错吧？是不是这样？你会轻看神的恩典，阿门。轻看神的恩典，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就叫神使法老心刚硬。神若不给他恩典，他还不会到这一步。你想一想，假设我今天我去打游戏，我找了半天，十个医生都治不好我，啊，我连找老陈这偏方都没用啊，这个钱花了一大堆。你猜我怎么样？我打也打不了，我反而可好一点。所以今天很多人问，哎呀，上帝怎么没有恩典？他真不知道，上帝恩典显在你身上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你没有谦卑的心去调和啊，对不对？我就满了我要打游戏的心，现在能让你好起来吗？你也知道，最好不要让你好起来。为什么？你不好起来，你自然不打了。你好起来，你打得起飞。你白天打，晚上打，24小时打。你现在打不了，你手都动不了了，越打越输，你就算了，你反正就不打了，没错吧？这个时候不打了，相反，神恩典没在你身上。我没在你身上，反而是好事了吗？那就对了，在你身上，这叫神使你心刚硬，没错吧？这句话能解释了吗？能解释了吧？能听懂了这句话吧？是不是神使你心刚硬？为什么神使你？神显了恩典在你身上，神就使你心刚硬。你听明白了吧？所以你不要怪神，怪谁呀？怪你自己呀，怪你自己。没错吧？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全是这样的。我们举孩子的例子打游戏呢，是因为我们举自己的例子脸上挂不住，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孩子有孩子的捆绑，我们有我们的捆绑。
就是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没错，哎，中国话讲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中国的古话是还是有道理的，就是对，还是有道理。好了伤疤忘了疼，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会看见法老呢，这只是一次，后面反复都是这样的啊。我们再找几节啊，你再看看，再看他的德行啊，再到苍蝇那灾啊，在八灾第八节第八章的这个25节啊，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啊，然后又不肯啊，到后面他然后到28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不要走得很远。然后什么？求你们为我祈祷。看见了吗？法老不是不信的，他是不要。所以到最后啊，耶和华的话，神的话出去，绝不突然返回的。每一个听过神的话的人是一定相信的，但是他会不要。”所以是接受让你得救啊，不是你脑子里相信。所以雅各书说鬼魔也相信，却是战惊的，对不对？雅各书说什么？那魔鬼也相信神的，相信的，那他怎么得救呢？他却是战惊啊，他害怕。法老就是 所以神的话出去呢，一定会显明自己，显明到一个程度，连最硬的人都知道有神。但是它会带来两个不同的结果，什么结果呢？真的谦卑的人他就接近来，我不但信，我还要。要是什么？这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听你的，你是我的主。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信，我还是不要，我还是要犯罪，我还是要听我自己的。但是呢，这个罪的后果太难受的时候呢，我可以权宜之计一下啊，谁想办法帮我搞定啊？你要我干啥都行。这就是法老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哈，到第八灾的时候啊，第十章的十六节，你看法老的这个话是一次比一次诚恳的啊，你们看这个特点啊，第十章的这时候是什么？审判的第一灾哈，就是这个包灾哈，那个蝗灾哈，这个蝗虫来了，十章的十六节，于是因为十章的十五节最后什么？连一点轻的也没有留下，这就说明整个埃及在那一年肯定是绝收的，这就是审判了哈。绝收就意味着一定会死人的，一定会死人的啊。所以十章十六节，于是法老急忙招了摩西和亚伦来说，说什么？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说什么？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这就是悔改的祷告啊，没错吧？打引号的悔改的祷告。所以今天有人说这一通的话，你不要以为他得救了。一个人不在乎他讲什么，在乎他心里接受什么啊。他既不在乎他外面做了什么事，也不在乎他说了什么话，在乎他心里是怎么要的。你里面真的要了，你就一定能得救。但是法老里面是不要的，他甚至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我这个话其实像不像那个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的浪子说的话？你把两段话对比一下，你找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是的呀，他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啊。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跟他父亲说什么？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法老说什么？我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你们。我这个话不跟浪子讲的一样吗？你可以说他浪子回头了吗？没有，他没有回头，他没有得救。那他没有得救，他为什么他每一次见到他下一次反而更硬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因，他不但下一次更硬，他下一次更狡猾。你发现这个趋势变化了没有？他两边都在变。那边得救的人下一次什么？他变传福音的人。哎，老关，赶紧，啊，咱一起去跟皇帝说。你看，得救的人他的变化是什么？他越来越往前走了，这就是马太效应，看见了吗？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马太效应。对，我们把这个解完以后，你就能读得懂上次我们讲那个，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那个经文了。就是有的人他就会成神的使者，去讲，听神的话。我上次听了，我的牛羊就没死啊。不听的，像法老，经典的例子。我第一次还试探着说，你能不能替我求一下呀？你说可以啊，好像你求一下还有个条件，看你们大家都要悔改的，我也悔改。都说得罪神，得罪神，那我也得罪了。看见了吗？就是有的人要进教会，他们觉得，哎，教会免费午餐呢，好吃。哎，教会的人都很好啊，给他求什么都可以。哎，我也去。但是呢，他发现，哎，你们都要讲什么悔罪啊？那我也悔啊，都要受洗啊，我也洗，一个道理啊。他变得更加狡猾，因为他不要，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神的祝福，他不要真正的从神来的救恩，因为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救，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是很对的。所以法老这一段的话哈，充分写明他是在恩典里堕落的。他是在恩典里堕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的话哈，其实是有神学的影子在里面的。 他怎么一个埃及的法老，他了解耶和华神，他都不知道他耶和华是谁呀？我今天讲的内容实在太宽哈，大家有兴趣去读整个出埃及记，你把法老当做一个人物去研究一下。法老第一次见摩西的时候，耶和华谁呀？你能想一想，你能想一想吗？比方说摩西跑到带着亚伦到法老那去，说我要跟我们的神去，我们的神叫耶和华谁呀？你老几呀？你可以想一想这个。我就是神的，因为埃及的法老为什么会有金字塔？他就是神，大家能理解，在埃及的宗教里面，在埃及的文化里面，法老就是神，所以搞什么搞？什么耶和华是神？你对面的我就是神，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从来不怀疑的。这个时候，他居然说：“哎，我得罪了耶和华。”他完全了解了耶和华神，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神的恩典他接进来了。不但每一次的灾，摩西一替他祷告都没了，而且呢，他越来越认识耶和华了，越来越了解救恩了，但是越来越远离了。为什么呢？第一次的时候他只是不在乎，他也没有说我要杀了摩西。大家注意这个变化，你要一定要关注法老这个变化。法老的变化是一开始什么呢？他很恼火，他居然想走，来给他做砖。原来给他做砖，给以色列人做砖，还可以给他们草，给那个腐草啊做砖。现在让他们自己捡草去，他们太懒了，所以他只是想刑罚一下以色列人。我们再看这个黑暗之灾之后啊。10章28节，10章27节啊，就讲了这句话啊。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这句话大家要明白，一定不能抽出这句话来说，上帝最恨法老，所以让他不得救，让他心里不接受，千万不能这么解哈。28节，10章，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再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一边法老不停地接受了祷告之后神的恩典，有没有不停地了解了耶和华神是个什么样的神，也不停地明白了你要接受这个神你需要做什么，就是什么，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嘛，你求你原谅我嘛，对不对？就是悔改，他全都明白。最后他的选择是什么？你要让我再见到你，我杀了你。所以若没有神的恩典呢，他也不会硬到这一步。这就叫神使法老心刚硬。好，现在矛盾来了，我们人呢总是把神放在一个两难的环境，你在苦难里呢，你就神哎呀，我这个太苦了，太难了，你救救我吧。神说，那我给了你恩典，那你不谦卑悔改，你就是一法老啊，你更惨啊。那我不给你恩典，你就整天喊，那我到底给还是不给呢？大家能明白难处了吧？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这种话，什么上帝怎么允许希特勒，什么什么允许二战，什么死那么多人，什么啊，我看过一个片子啊，1942，我以前反复讲这个例子。这个导演呢，我觉得他是想去挑战一下这个神啊。当中有一个镜头啊，就是这个片子里一直有一个神父跟着这队人的啊。然后呢，反正神父呢每死一个人就去祷告，每死一个人祷告啊。导演其实就是想说一句话，想从透过这个影片说一句话：上帝在哪里？我替他说了啊。最后有个镜头，那神父在最后在给一个人这个把他眼睛要闭上的时候呢，再给他祷告，拿了本圣经，天上有个炸弹掉下来，那个边上有个人把神父推开了，这个炸弹一炸，把那圣经炸得粉碎，一个镜头给一下，天上全是圣经，粉碎的圣经。他想说什么？上帝在哪里？不要问这个话。为什么不要问呢？你若谦卑，你就看见上帝在哪里；你若不肯谦卑呢，上帝让你看见了恩典，就是让你刚硬，没错吧？你若谦卑，你必然看见恩典， 会越来越有恩典。你若不肯谦卑，上帝越让你看见恩典，你越是法老。最后你要逼迫神，你要杀了他。那你说你在地狱里，假设我就是肯定我是刚硬的，那你觉得我手上有耶稣的血在地狱里好呢，还是我就刚硬，我就偷鸡摸狗，我就偷了老陈家的羊，我就偷了老关家的狗，哪一个审判大？法老如果神没有这10次的恩典显给他，法老不过就干些个前面法老的事嘛，是不是？所以我这个没有圣经依据，我大胆的说一句啊，也许这个法老是所有法老里在地狱里面最低的那个，最惨的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显给他的恩典最大呀，显了不要再显了，他拒绝嘛，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我们就用小孩子这个打游戏来举例子。如果两个孩子注定就是迷游戏的，而且迷到肯定不能悔改的，你觉得你希望你儿子是哪一个呢？肯定是那打了最后手抬不起来也治不好，这还好，对吧？如果打了以后手每次都能治好，完蛋了，这孩子就废掉了。他到最后一定是来一次更狠的啊，他可能迷到一个程度，为这个去抢劫杀人都是有可能，没错吧？因为他可能有一天他钱兜里没钱了，他一定要打，他就动手，没错吧？这是个非常朴实的道理，来稍微用在我们身上，你就能明白。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治不好，他也会说：“神在哪里呀？为什么我总也治不好？”哎，为什么老关一打游戏第二天他就治好了，为什么我一辈子也治不好？他就会给个镜头，圣经炸了飞上天。大家能明白这个心恶在哪里吗？我们有什么资格说神你在哪里啊？我们没有资格，因为我们没有谦卑的心啊。我们有什么谦卑的心？我们有谦卑的心，我们就不会承担这个罪的后果。所以上帝非常公义啊，他更有爱，他特别盼望我们能明白。但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硬，我硬到一个程度，其实我选好了，就打死我有一点我也不能让的，就是我一定要玩这个游戏，我一定要玩。当我这一点我不退的话，上帝没有办法改变我，他只能用一个方法让你在这个罪的后果里多待一点时间，盼望你能够醒过来，能够醒过来。所以这就是时灾以及前面时代人以及后面以色列人漫长的这么多代王都是在讲一个道理，神永远都是轻轻的先拍，盼望你呢醒过来，轻轻的拍不行的，让你痛一点，对不对？可能这个皮肉痛一点，东西少一点，再不行什么，啊，你再痛一点，最后怎么样？可能会付上生命的代价，但还不晚，因为地上的生命没了就没了嘛，你还可以有永生嘛。神的力道是一点一点加的，直到加到每家四个长子，直到加到死亡。所以七灾之后，第八代马土撒拉，第九代拉麦，第10代才是挪亚。挪亚来了，就最后一次高喊一声：“相信我的全境方舟。”还在传福音啊！假设我是个挪亚的邻居，啊，我最后发现，哎，挪亚造了100多年，最后最近几天好多动物一个个走进去了，哎，挪亚也没有去抓呀，他好厉害的。这些动物怎么自己就进去了呢？还一对一对走进去的，我要去看一下。然后我就问，我说：“挪亚，这怎么回事啊？”你觉得挪亚会怎么回答？挪亚会说：“我在这开动物园，你来参观吧。”不可能的。挪亚会说什么？上帝说了，地上满了败坏，马上要来洪水了，你赶紧到我房间里来吧。挪亚会不会说？挪亚一定会说，挪亚不会撒谎的。 挪亚这句话讲了100年没有人听，假设我是最后一天我进去来得及吗？
来得及，
来得及。就像我明天我癌症我快死了，我今天最后一口气了，我说我要信，
来得起，
来得起，绰绰有余的时间，因为你只要一个念头，一眨眼的时间就够了。那个站在挪亚船边上的那个人只需要一眨眼的念头，因为他看见不停的这动物进去好长时间的啊，全世界的各种类型的动物，对不对？哎呀，慢腾腾慢腾腾走进去，我再想一想，我要不要进去啊？那个方舟造了那么大呀，啊，上帝为什么造那么大方舟？他希望每个人都进去。耶稣说什么？天上有的是地方，你们都来，神家满了财富，你们都来，我绝对不会不够。问题是我们不要啊。我最后转一圈，我看这动物挺好玩的，大概是开个动物园，下次来参观。带我孩子一起来，我跟挪亚是朋友，给我打折，就没有下次了。因为这是审判呢，这是审判，所以你会看见整个旧约乃至整个新约，他就在讲这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做法，他几千年都是不变的，他总是轻轻的，再重一点。再重一点，直到你可能付上生命的代价。然后呢，铃声在生命代价上摇得最响，摇完之后你做选择，你越早的选择越蒙福啊，对吧？就像那个在第七灾那个包灾的时候就缓过神来的，就想明白的那个法老的臣仆，那可是蒙福的。你猜怎么样？他会在那个那就是天下全暗的那个时候，他会跑到以色列人家里去。如果我是，我会天天蹲在以色列家门口。你们家还有什么信息没有？哦，涂羊血是不是？我也会去涂，没错吧？是不是？这很正常嘛。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摩西让你们干什么？涂羊血啊，可以。怎么涂？告诉我，油洗草可以，我回去就准备。蒙福怎么蒙福的？因为我知道生命在哪里啊，这就叫蒙福的路，就是他说什么我做，上帝说的全对，我愿意跟着他，这就蒙福了嘛。然后越硬的人他是越来越听不懂的，这就叫油蒙了心。为什么他越来越听不懂呢？因为他觉得神没啥问题嘛，我是骗他一次他又回，他又让我没事了，我骗他一次又让我没事了，为什么要信他？我们回到马太的这个13章哈，13章的这15节，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呐，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这讲的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谦卑，没有谦卑的。在圣经里反复用一个比喻，就是眼瞎耳聋，油蒙了心，这就是圣经讲没有谦卑的意思。他讲的眼瞎耳聋全是指属灵的，所以我们有些圣诗会唱说，神啊求你开我的心，开我的眼，不是说我现在眼睛瞎了，是我里面的眼瞎了，我里面眼瞎了是我不谦卑啊，我觉得我挺厉害的，我觉得我就是一切都是对的，就像法老认为我就是神呢。然后后面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什么意思？就是就他知道有恩典了，法老知道，哎呦，跟摩西一讲就没事了，这么好的事儿。你要知道法老这辈子不是说没打过败仗的，就像一个孩子他在外面打架的时候，你觉得他打输了会怎么样？他会挨打，他回来他跟爸爸认错，跟妈妈认错，妈妈就住手了。但是这样的恩典也可以会让他越来越骄傲的，像法老跟别的国家打仗打输了，每次都要赔很多钱，这次他发现，哎呦，这个神这么厉害，我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就没事了，他会越来越轻视这个神。 他会利用这个神的恩典，一定会。就像今天走进教会的人，他知道你不会因为他而不办免费午餐，他会怎么样？他吃来吃就好了，没错吧？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真听过，你要去教会，教会免费午餐，这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这就叫神是法老心刚硬，你刚硬到一个程度，你甚至不去思想一下为什么要教会给你要免费午餐呢？要想一想嘛，是不是？为什么神的孩子都愿意吃亏呢？哎呀，就跟神的孩子做生意吧，他肯定不会跟你纠结的，你骗他就算了，他不会去告你的，真的。神的孩子是不会去告你，但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想一想呢？但是呢，他的心的刚硬就会说，他会总结他的人生规律，做生意一定要找基督徒，好欺负嘛。我今天问大家一句啊，全世界除了信主的，你哪一个宗教的人你可以欺负他？伊斯兰教你敢骂他？我要告诉大家啊，伊斯兰教也反同性恋的， LGBT 伊斯兰教也反对的，你有本事去找他。你看西方这些政府哪一个敢去指着伊斯兰教说你不准反 LGBT， 他敢吗？你就可以看见他以后怎么跟上帝交账啊。他整天盯着基督教，他整天盯着基督徒，好像反 LGBT 就是基督徒在反，伊斯兰教不反的吗？你有本事举 LGBT 的牌子举到那个伊朗的大街上去，你试试看，你把火把就给烧了，石头打死都轻的。我没有在瞎说，我在说一个客观的事实。那他为什么一反对就反到基督教身上来了？好欺负嘛。好欺负意味着什么？身上有神的恩典吗？这个恩典是让你的心刚硬的吗？很严重的后果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因为神的愤怒在累积啊，他在存着，直到有一天在启示录里面他要倾倒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回到这个经文，恐怕眼睛看见，耳朵明白，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医治他们。上帝是什么？说如果这样呢，还不如让他们不知道恩典为好。哎，神是不是很爱我们呢？对不对？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呢，他真的没有谦卑的心呢，你干脆不要让他来教会吃着免费的午餐，没错吧？如果你觉得你知道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就老关觉得哎呀，这他这辈子就喜欢吃免费午餐，但其实他也不喜欢，不想悔改的。他说哟，这还有这种好事？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就不要让他来教会。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他没有谦卑的心去调和。
他要交更多的账。
对，神就盼望呢，他最好油蒙了心一直蒙着，这样他在地狱里的审判会轻一点。审的他一回转过来，他明白了，哎呀，基督徒好欺负啊！神真的会让他欺负的，就医治他们嘛。就像法老一谦不是谦卑，法老一低头，那神就真的医治他了。今天你跟人说你信主吧，信主你的病一祷告就好了，千万别这么说。你说你谦卑，你谦卑，神一定会医治你，但是呢，神更愿意救你的灵魂，你谦卑。否则他觉得这个神就是什么，就是你得病了就去求他，这就是神。你生意搞砸了你求他就是神，这就是救恩。这不是，这就是所谓今天成功神学的来历。不是说神不愿意医治你，而是当你进入的角度，你认识这个神的角度，就是油蒙了心的角度，就惨了，就惨了。就你就相当于什么呢？你就只老盯着基督徒说你们反 LGBT 是不对的，然后你一看见那个伊斯兰教说你我要给你们宗教自由，没错吧？我以后怎么跟上帝交账？你说我这样的话 上帝用会用我的话来审判我的。那你既然想反，那你两个一起反呢？你的心不是诚实的吗？对不对？你想要做你做嘛，可以，神也恩待你，但是你为什么只打一个不打一个呢？说明你想要白白神的恩典，因为你知道打的这个人他不会伸张自己的权利嘛，因为审判在主了，基督徒不会去跟你闹了，不会去请个律师了把你告上法庭了，就这么回事，所以你就欺负他呗。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去欺负基督徒的时候，这个话就应验了，这句经文就用在你身上，因为你明白过来了，神就医治你了。但这个的结果在你身上会带来极重的审判，以至于神不愿意看见，所以他说我就不想医治你，算了，我干脆不要让你知道。现在能体会了吗？这个话神的爱心能明白神的爱在哪里了。他说我巴不得你啊打游戏干脆第一次手就瘫了，好过你以后打到最后去抢劫去杀人，因为你的心不要悔改。这就是神恩典，哎呀，藏得很深呐、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败坏去质疑神。然后十六和十七节也非常非常重要哈、他说你们的眼睛，他在说谁啊？说门徒。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是信徒啊，所以我们才会把这道理解开给大家听啊。所以你会发现耶稣讲这一段的教导，他有个很重要的语境是给信徒讲的，所以不是什么道理都要讲给所有人听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危险，这个危险不是我的危险，是对方的危险。当他知道你的神是什么样的时候，他没有谦卑的心去调和，他会利用这样东西，他会利用这样东西。哎呀，这个太好了，我也要。哎，那个也好，我也要。但是呢，神如此的信实，你一张嘴，你求他就给你的，法老都他都给的。他说：“哎呀，这不要了，不要了，就够了，够了，这包再够了，哎，就够了。”我认，不，对不起，错了，我认，他就停了。为什么？就像孩子是一样的嘛，对吧？比方说，我也犯错了，你刚举手没打他啊，对不起，妈妈，对不起，我错了，你就不打了。其实他到底是因为怕打呢，还是他真的错了，你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心是诡诈的，因为我的心是诡诈的，因为他知道他只要这么一说，你肯定不舍得打他。如果他掌握了这个规律，其实对他更不好。这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很深的属灵道理。但他反过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已经信了的人，你明白的这些话语哈，对你的祝福就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的放矢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更重要，你可以把你的生命放在更重要的事上，就是什么？就是做主的工啊。因为你听见了，就像法老的那些已经信的臣仆，他在做什么？他整天跟他的朋友哥们讲赶紧信，是不是？到一个程度去跟皇帝讲，这里也是一样。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以前有先知和异人要听啊，都没听见，要看都没看见。这里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他在讲什么？
讲耶稣。
今天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把这个解完。他在讲什么？他在听什么？看什么？大家想一想啊，讨论一下。我先上个洗手间啊。讲什么？这
的神迹，说的话。原来耶稣没来嘛，他没来嘛。
他就是弥赛亚。
那他说这想看也没看到，想听也没听到，就是看，不仅仅是天国的人。
方应该是，他说从前有许多先生和艺人要看你们所看的，你们所看的是什么？就是这些神经。他们看见
了吗？性的怎么很重要？
所以嘛，是他们客观的性的事实，就是说性的东西。我是看不上这么理解，神的倒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嘛。我们这边讨论的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说的话、做的事和这些教导。
对。大家想一想啊，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借着先知说的话啊，从篇幅来说甚至比耶稣要多得多，然后从数量来说呢，所行的事呢也比新约绝对不会少啊。神的道理呢也完完全全告诉了以色列人，但是呢它会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什么呢？就是对你讲的对，耶稣，就是耶稣。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其实十七节在告诉我们个什么道理呢？神的启示哈、啊，是像一卷书卷那样不断展开的。然后呢，越往后的人呢，他看见的越多，就是书卷展开的过程中呢。刚刚开的比如说第一分钟看见的人呢，只看见了展开的那个部分，第二分钟再来的人呢，既看见了第二分钟展开的部分，也看见了什么第一分钟展开的部分，他也看见了。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啊？等到最后第十分钟的人呢，他前面的全看见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位置。所以我们今天最后的时间要放在什么呢？我们要放在我们在所有在新约里得救的人，我们在整个神的救恩里啊，神的计划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是整个神启示的书卷啊，全部打开了之后，最后的站在最尾巴上的那群人，这是所有人里面位置最好的人。这就叫我们看见的什么？是他们没有看见的。这个不单单是指我们看见了最后的那一部分。大家想一想啊，我用书卷的比方是非常非常形象的。书卷比方有个特点，就是你打开的过程当中，假设我只把第二分钟打开的部分呢拉出来，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对吧？
不是全背。
但是呢，我把第一分钟和第二分钟结合起来呢，我的信息又多了，这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能明白吗？它不单单是说你看见了你的部分，原来的部分你更理解了。我今天理解旧约，比旧约时代的先知理解的更深。旧约时代的先知，比如说但以理，他只能照样把神的话讲出来，他甚至不知道那七十个七在搞啥。他不知道，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有恩典的时间是停住的，我们知道到最后末日的时候还有七个七，还有一个七年。我们今天全知道了。我们为什么知道呢？很大的得益于启示录的启示。当你讲到末世的预言，你可以把启示录拉出来，你可以把以西结书拉出来，你可以把但以理书拉出来，两卷旧约，一卷新约，这样呢会让你对旧约的理解比旧约的人更深了。我们今天怎么知道呢？我以前有个弟兄啊，他呢是经常跟以色列人做生意啊，比较熟，所以呢他是个主内的弟兄啊。他说呢，以色列人都管他叫拉比。拉比啥意思呢？就是老师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对圣经太熟了，就他对旧约的熟悉啊，甚至超过了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得更明白了。大家能明白，因为他看完新约，他再看旧约，他对旧约的理解，他更明白了。 所以我们今天站的位置是整个书卷全部展开完，然后呢，我这个信息是一幅图画全部齐备的，而不是当中抽一块。所以我们的位置是远超过旧约先知和异人的位置的，他们想看也看不见。就是呢，比方说我是以赛亚，我是个什么心情？我太知道了，我就看到了第二分钟，我最多就知道前两分钟，后面的我太想知道了。但是神说，这就是你的位分，你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有多蒙福啊！大家记得那句经文吗？在后的在先呢？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意思。他说，但是你们要知道，在后的要在先呢，我们全是在后的，我们要在先呢。为什么要在先？因为我们看见的神的真理启示恩典比以赛亚要大呀。以赛亚根本在他最不能想象的梦里，他也想不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啊，他想不出来的，他怎么能想出来？这是神的旨意啊，人的有限的大脑根本猜不出来的，撒旦的聪明智慧远大过我们的，撒旦都猜不到，你就不要去猜了，因为你的脑子是卖给罪的，撒旦也猜不到。所以不管是耶利米、以赛亚还是摩西，他们最多会说什么？神会兴起一个先知像我吗？他只能知道这样了，像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不知道了，但是他特别想知道。所以我为什么讲今天最后要讲这个，我盼望大家要珍惜自己的地位，很蒙福的。以后你到天上的，摩西可能会问你说，你不知道我多想知道，你在地上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啊？整天就捣鼓你那点事儿啊，捣鼓来捣鼓去，你知道多可惜吗？我这辈子我就想知道啊，神就不让我知道。然后以赛亚跟你说，你知道我这辈子想知道什么吗？我就想知道我53章到底在讲什么呀，我就想知道我以赛亚书53章折腾半天我都不知道讲谁呀。他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但是我说，我虽然知道，但是我还是捣鼓我自己的事。那五头牛啊，那我刚娶了妻，对，我买了一块田，我可惜。对，所以神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他就告诉我们，彼得、约翰，你们这些孩子们，老关、老陈，你们这些孩子们，你们的地位，你们是想象不到的高。他就想说这句话，剩下的你们自己去办吧，看着自己的自由意志，你们自己去选吧。所以其实从10节到17节，上帝就把自由意志摆在了每一个人面前。他说，你们这些得救的孩子，你们自己去选，你们已经得着了最好的东西，不会丢掉了，但是呢，你们可以得着更好的。这就，所以这句话呢，16和17节也可以用保罗的话来说，我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啊，或许可以得着神在上面招我所要得着的。哎，这就是保罗那句话的意思了。这个是跟谁讲呢？跟信徒讲的。而对那不信的人说呢，哎，我盼望他们就油蒙了心，一直蒙着，直到什么呢？直到他们在最终啊，真的可以谦卑，就像法老的臣仆一样。否则在这之前最好一直蒙着，哎，好过利用神的恩典越来越刚硬。自由意志最好的经文要解开就是这一段了。所以神不勉强，从一开始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神只有一件事情他不能做，就是什么呢？违背他自己他不能做。怎么叫违背他自己？他说，我给你自由意志，但是我后悔了，我把你收回来，这叫违背他自己。他给你就是完全的，完全到一个程度，你可以用这个来反对他；完全到一个程度，你可以用这个来悖逆他，都是可以的。 他不干涉你，但是他会用爱来感动你，他会用真理来唤醒你，他会用他的仆人一生的时间来等候你，来陪伴你，但他不强迫你的主意，绝不强迫。这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神的主权显明在什么地方呢？显明在他环境权他做主啊，他可以比量着你的信心，一点一点小的灾，先变点雪，先弄点苍蝇，这就他的主权了。人的自由意志显在什么地方呢？我自己决定我要还是不要，这就是人的自由意志。神不勉强你，但是最后呢，我们在得救了以后，你会说什么？是因为我选了吗？不是。你说主啊，因为你的恩典，对不对？那些法老的臣仆，当他得救了以后，他会很清楚，这么精确制导的神，他要真动了念头想毁灭我，我死一万次都够了。所以他会说什么？对不起，我错了。他会说什么？谢谢你，我得救全是你的恩典。所以得救这件事情一定是出于神的恩典，失丧这件事情一定是出于人的责任。这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在救恩上的表现。所以得救呢，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说，神呐，谢谢你救了，否则就不是谦卑了，是吧？谦卑是什么？你是看见了他的作为。但是呢，神是谦卑的极致和最好的榜样，所以耶稣说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也是经文了，对不对？耶稣指着门徒们说什么？我不再看你们是仆人，你们是我的朋友。然后你说，神说了，我的信救了我，所以我是我的信救了我，可以吗？不可以。所以上帝说他是我朋友，所以我有个朋友叫上帝，可以吗？不可以。保罗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呐。什么叫谦卑？这就是谦卑了。所以圣经讲到教义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真正得救呢，它是一个纽扣，扣眼还扣起来，是要你的信，也要你的恩，也要神的恩典。但是呢，在我的眼里，我因着我的谦卑，我看见的全是神的恩典，否则我就不是真的谦卑。所以谦卑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啊，就像我在这里我说大家都说哎呀你很谦卑啊，我说你们说的很是很对，其实我就不谦卑了，对吧？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啊？对吧？我说老关，我说老关你真是一个好人啊，你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这个事情他就不谦卑了。能明白？我说得救是因着信，哎呀，上帝说的太对了，我要不信他根本没法救我，这就不是谦卑了哈，我就没有谦卑。能体会吗？当我真的谦卑了以后，我就看不见我信的任何作用了，这就是真的谦卑。然后神的谦卑体现在呢，他根本看不见他给出来的恩典，他看见你里面的芥菜种一般小的信心。大家能体会吗？我们神的爱就显明在这里，他在地上找啊找啊找啊，就在找那有信心的人，就在找你里面芥菜种那么一点点小。他看见一点雪落的妇人，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根本没看见他显出来大的恩典，他医治了他根本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谦卑的来到主面前，我们彼此会谦卑的看见对方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这就是最美好的场景。所以以后别人会问我们上天干什么，上天就是主爱我，我爱他了，对不对？就是舍己的爱嘛。就像年轻人他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感情最好的时候， 他们就想在一起待着嘛，对吧？那你说他要干什么？他看电影也可以，吃饭也可以，对吧？他这个做这个也可以，这干啥都行，坐那发呆都行。那我跟我的主在一起就是这样呀。那你非要问我干啥？那你说天上没有 KTV， 那是因为你喜欢 KTV 是个客观的，这个给你带来快乐的，对吧？而不是那个跟你去 KTV 的人呢。那主在哪？哪里就有爱嘛。那我跟他在一起，他爱我，我爱他，这就是永生啊。这就是我一辈子一直想待在里面的，永远不出来的永生了。我们盼望每一个人，我们都以主的爱为最大的选择。这就是这些经文启示给我们。我们下次会把那个撒种的比喻，稗子的比喻来讲完哈。就后面的比喻，我们就去解释，会解释起来比较容易了。最难的是这一段。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没有什么比基督更宝贵的。因为我们要得着基督，我们就得着了一切。就如保罗所说的，我看这世上一切成为粪土，因为我要得着基督，是吧？谢谢您把基督赐给我们，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因为以赛亚想看没有看见，摩西想听没有听见，但是我们都看见了，我们也听见了。主啊，我们的祷告是求您带着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能够做那蒙你喜悦的决定，就是说主啊，我要基督，我要那最美好的东西，就是与主同行，如以诺一般与主同行。我们也盼望我们没有看见您的真的谦卑啊，不要等到法老那样看完实灾越来越刚硬那样的程度，是吧？求您带给我们谦卑的心，无论是谦卑得救还是谦卑与您同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